我看着这几个马上要成年的头脑糊涂的青年人，我就泪流不止，供我们弥补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因为教养孩子是一项很令人愧疚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完美，却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就像我们不是完美的人一样。
不要让内疚感重重地压着你，那只是通往绝望的捷径。
青春期的孩子，就算是现在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现在孩子的表现也很不好，一直在走下坡路，也不代表他以后一定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
要知道，旧事已过，就让它过去了，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做父母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家女儿》。
大家好，我是日新。
很开心安好跟日新再次在这个栏目里见到大家。我们上一期分享了一位妈妈的疑问，主要是针对自己青春期的女儿出现的态度无理，然后这个妈妈有很多的担忧，杜布森博士也给她进行了回复。那我们这一期呢，想分享另外一位妈妈她的问题。这位妈妈呢说，她的孩子已经快成年了，我现在才发现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我和丈夫关系不好，最后我们离婚了。原因是他在家里酗酒很厉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又非常忙碌，试图维持两份发展很好的职业，但最后我们的婚姻还是失败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晚上都不在家，也很少在一起。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教养子女有这么难，这么重要。孩子青春期这些年对我们这一家人都很难。我看着这几个马上要成年的头脑糊涂的青年人，我就泪流不止，供我们弥补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自己署名是一位懊悔的妈妈。在这个问题下呢，杜布森也给了这位妈妈一些简要的回答。
杜布森博士的回答是，我理解你的懊悔，你许多同龄人也有同样的懊悔，我有一些想法可能对你呢有一些帮助。首先，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你仍然有机会去帮助自己的孩子。那你的青春期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与现在不一样，你要有这个信心。青少年将要进入成年，好的一面是他们也开始成熟了。现在看起来你的确有很大的失误，但是在未来几年你要有信心，结果会不一样。第二，我猜想你作为妈妈比你以为的实际要好，因为教养孩子是一项很令人愧疚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完美，却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就像我们不是完美的人一样。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养育孩子是无比复杂的，生活本身常常与我们善意的愿望背道而驰，但是孩子们是有弹性的，他们常常会成长得不错。记住，创造主伊甸园里边也曾经有非常叛逆的孩子，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电视，没有色情的影响，也没有不好的伙伴或其他不良影响导致他们误入歧途，但是他们还是那么顽固，偏行己路，这个就是人的天性，是我们里边原罪的结果。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因为孩子所犯的错误而内疚，直到无法自拔的话，那你就错了。
然后杜布森博士继续对这位妈妈说，正如我们前面跟大家分析过的，我们的孩子今天被暴露在有害的社会文化之下，防止他们接触一切负面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尽我们所能避免他们被当前不良的社会文化所淹没。你看到孩子身上的问题而将一切的责任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这不符合圣经原则，不合理，同时也不公正。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孩子身上有很多优点， 而你将功劳也归于自己身上，这也是不合适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自由的道德载体，做出的某些选择其结果是好的，而另一些选择的后果则是坏的，你不能为他们承担一切。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任。父母要将合乎圣经真理的道德原则交给孩子们，但是最终要交账的是每个人自己，这一点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孩子小的时候，你们已经尽所能的做了，我相信你是以爱为他们做事情的，但我也不得不说，我不怀疑你和你丈夫在婚姻家庭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至今他也留下了这样的后果，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就将它放下吧，继续向孩子们表示你爱他们。当孩子们再向你们寻求忠告的时候，请你认真的思索，认真的去帮助他们，但是不要让内疚感重重的压着你，那只是通往绝望的捷径。我相信这个妈妈所遇到的问题是好多啊已经成年或即将要成年的父母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那种无力感所发出来的一个诉求。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呢？也请日新兄先分享分享。
首先第一个呢，我很同意杜布森博士他对这个母亲的回应，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以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盼望。首先呢，从我自己孩子成长经历来看呢，我很同意孩子他不是完美的，父母也更不是完美的。我们能够看到人身上的很多原罪的东西，比如说像自私，然后每个人都会自我为中心嘛。
对，
而且每个人的心里的这种罪啊，可以分成几个层面了。第一个就是显而易见，就是你做出来这些很显而易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不太经常提的，就是说你该做的东西你没做，实际也是一种罪。就是有一些事情他是应该做的，但他知道他不去做，这个也是一种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存在在我们心里边，他没有做出来，没有说出来，但是在心里边他出现的这些苗头，这些都是罪的。这些东西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有。作为父母在面对这样的孩子，而自己同样跟孩子一样又是罪人的时候呢，有时候这种无力感就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导致呢，就是说当我的孩子出现青春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呀，自己做父亲的，妻子做母亲的，我们真的是做得太不好。看看别人家那个孩子多好，对吧？看看别人家那个父母多好。那个时候我们一到小组聚会啊，无论查经啊还是小组分享，然后经常就说这些。但是就是说走过这段时间，从他11、12岁到他现在18岁，大概走了6、7年的时间，我发现有很多东西呢，如果说你能够按照我们上一章，就是我跟安好弟兄分享的，如果能够按杜布森博士他的一个做法，当你跟孩子要去发生冲突，当你跟孩子要进行沟通互动的时候，你如果以爱出发，而不是以自己的这种心中的怒气，用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意，或者心中的这种自己的罪行去出发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当孩子他从10几岁变成将要成人的时候，他的结果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
是，
而且孩子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呢，就像杜布森博士说的一样，就是比赛没有结束，实际上中间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你比如说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确做得不好，那导致青春期的孩子跟自己产生很大的矛盾，但如果说你能及时的拨乱反正，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如果说能够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式里边，跟自己的青春期孩子进行这种交流，去解决他的问题，我觉得孩子未来可能真的不是像你想象的就是那么糟糕。另外一个，就算是做父母的，有些时候可能执迷不悔，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除了这个家庭之外，孩子还可能会 交到外边的一些朋友，你比如说教会的朋友，如果说我们还在教会里面，那么教会里边就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治愈他们心理上的创伤。孩子还在教会里面，那他还是有很大可能性受到教会里边其他人的影响，能够重新的回到正道上来。
嗯，
如果这些都没有，还有一个在神的里面，在很多时候神用良知去呼唤我们，用良知去提醒我们。我自己就是犯罪的时候，很多次我半夜有时候醒了，我就感觉内心里边有强烈的声音跟我说，
嗯，
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怎样做。我不是说是神跟我说话，而是圣灵通过我的良心在跟我说话。孩子也一样，如果说内心他信主的话，他的良知也会被唤醒。所以无论是父母自己改变，孩子周围的这些同伴，在主内的同伴帮助他，或者说孩子信主以后他自己心里边的良知被神所唤醒，去跟他说，先不说其他这些，光这三点，那么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就算是现在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现在孩子的表现也很不好，一直在走下坡路，也不代表他以后一定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
是，因为怜悯恩典都在我们神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经常懊悔的原因就在于，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没做好，特别是在你也真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那种愧疚感会更加的强烈。日新兄刚才说到，是自己跟爱人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一对比哈，会有内疚感生出来。我跟太太一般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在那儿祷告的时候，就开始内疚了。哎呀，今天这句话不应该对孩子这么说就好了，今天又没控制住脾气，然后两个人就在这儿懊悔。懊悔的同时是好的，因为只有懊悔才能知道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才有改进的必要。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一直懊悔的过程中，就如这个妈妈说，是一个非常懊悔的人。所以杜布森说嘛，你应该从这个懊悔的情绪里面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孩子，不完美的父母，谁都会犯错误。另外，我们如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神必赦免我们的一切不义，神也会亲自的帮助我们。所以说，在我们经常看到孩子长大了，再回想自己的过往，教育孩子又不是很成功的时候，这种懊悔如果常常压着我们的时候，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在教养孩子的这条道路上去努力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把过去的懊悔变成我们即将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说还能够为孩子做些什么。他尽管接近成年或者是已经成年了，但是孩子踏入社会刚刚开始，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尽管他可能不在家，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用祷告来守望他们，用仅有的跟我们沟通的机会，我们来表达对他们的爱，来表达对他们人生的一些建议。如果有幸孩子在离开家之后还能够回来听听我们父母的建议，问问我们父母生活工作中爸爸妈妈我应该要怎么做，能不能够帮帮我，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跟孩子修复关系或者是继续陪伴他们的一个机会。所以杜布森博士也说嘛，当孩子回过头来再寻求你忠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思索，给出从神而来的合理的建议。还有呢，如果这些真的都没做到，那么也相信孩子他也是被神所爱的一个孩子，他的人生也是掌管在神的手里的。所以说在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就放手的交给神。所以说杜布森对这个妈妈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安慰了我，尽管我的孩子很小，但是我在养育他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常常也会跟他们生气，也会常常感受到这种无力感。那这种无力感如果一直存在在我心里的时候呢，那我就会一直沉浸在这个情绪里，就忘了抬头去看前面即将要走的路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收音机前的父母们你也有同样的这种无力感，我们要知道旧事已过，就让它过去了，我们要在神面前 悔改，能做一个父母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
是的。 杜布森博士还分享了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说每一个我们的孩子他是自己应该负责任有责任的这个这么一个个体，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早的将圣经上神的原则跟自己的孩子去沟通好，那么最终需要跟神交账的，最终要活出来自己一生的，那不是我们父母，而是自己的孩子，每一个个体。所以说真的做父母的，尤其是当看着自己的孩子从青春期到现在迈入大学，我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变化的。他跟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然后跟他弟弟之间的这种互动，虽然还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的确是有不少好的变化，让我心中呢有一些信心，就是说他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更符合神心意的人。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我不敢说，但是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完全合神心意的人，是吧？每个人都在跟随耶稣成圣的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去努力，没有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成圣的这条道路上，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很大，希望他们事事都好，希望他们所有的方面都好，但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孩子他成长需要他自己来到神面前来交账，那我们也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做父母的职分上，神可能把我们按在不同的孩子成长的年龄阶段，那么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在这个阶段上我怎么能够做一个在神眼中合他心意的父母。我们在教养孩子上我们尽力，但是孩子他长成什么样最终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这样呢我们也更加能够安心的，或者是更加能够平和的教养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中如果跟孩子再发生一些矛盾有争执的时候呢，自己内疚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一直沉寂在这个情绪里面，我们要走出来向前看。
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还跟我们一块生活的时候，就是他18岁以前吧，做父母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让他有一个有规律的教会的生活。那么如果说孩子现在到了18岁离开家里边去上学，实际上我不好继续控制他现在每天的生活。如果说孩子离开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有这种固定的团契的生活，就是说主内的生活，比如说一块去查经啊，一块去有这种基督徒之间的聚会，如果说让孩子无论是18岁以前还是18岁以后都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这种主内的生活，我就对孩子他以后未来的成长呢，我就不会有太大的担心。因为我们谁都不能保证孩子稳行在高处，一路向高处行，这个有难度，在成为一个神所喜悦人的路上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会走两步退一步，走三步退两步。那么如果说孩子一直在这个主内，那我就知道就算他有时候有波折，他有时候有低谷，有时候会在死因幽谷当中，那他依然会被神所拯救出来。但如果说他真的是离开了家庭以后终止了这些，那我就觉得他以后的这个人生我就不一定能够那么好的去判断。所以说现在我跟我爱人给我女儿最大的祷告就是说希望他属灵生命他的团契能够尽快的建立起来。
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些父母的一个提醒，不要觉得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里不是那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从小的根基稳了，他在离开家之后或者是说离开父母的范围，他有一个好的根基，他也会渴望进入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团契里面去。反而如果你有条件或者是有时机能够把孩子带到教会，就一定从小让孩子在教会里长大。像星期天主日的时候你就不要给孩子安排那么多课外的活动了，其实那些课外活动远没有比他去教会更加重要。那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前后这两期妈妈的疑问 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也愿我们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在养育女儿养育儿子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只要我们肯去想，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条道路上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了。祝福每一个家庭。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各位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